丐帮的帮主，普渡十方老剑客叶无光，把他的花子袍也收拾收拾，破草鞋蹬了蹬，拽出两根麻绳来，把这鞋都勒好。你说费事不费事？你穿双好鞋得了呗，不去，就勒好了。行嘞，嘿，就我这根瞎子棍啊，黄瓷瓦罐交给旁人，一晃掌中的明杖，去吧，俺成。二人跳在当场，明杖对宝剑，唰啦身形转动，就打在一处。一伸手，谁也不让步，谁也不留情。一缺道人恨不能一宝剑把叶老剑客劈为两半，叶无光恨不能一名杖把他砸个骨断筋折。小月亭在旁边观战，虎妞也在这看着，虎妞抱着个肩膀乐呵呵的。兄弟啊，姐姐，你看他们两个人比，谁能胜谁能败？一半时看不出来，现在是棋逢对手，我看出来了。哦，那么你说谁能胜谁能败？哼，肯定啊，一缺老道得占点上风。这老花子你别看咋呼的挺凶，实质功底赶不上人家，是吗？月亭仔细看，四十几个回合了，果然一缺老道逐渐占上风，白袍抖动，俨然飘摆，身形这个快着，宝剑跟剑山相似，叶无光可也不善，不善是不善，相比之下好像动作多多少少有那么点迟慢，不如人家发招那么快。月平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了，心说不行啊，我还得上去，当然我这个能耐无论如何敌不住人家叶无光，但起码我上去能缓冲一下，让老人家能喘喘气儿。他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把铁伞摘下也准备好了，虎妞把鞭子也准备好了。就在这么个紧要的时候，高坡之处那蹲着个人，这人蹲着往下看，底下打他看得清清，哪来的高坡？那周围都是大山，哪儿没高坡？这人看着看着来了兴趣，站起来了。哎，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，住手吧啊！年年有饭桶，没有今年多呀。怎么天下武林界的饭桶跑这儿大聚会来了？哎，真叫我可发一笑。谁说话这么缺德呀？哎，可够损的。那个教主微微也抬起头来，闪目观瞧，射出两道光来。这块果然不打了。一缺道人飞身行跳圈外，叶无光也跳到圈外，回头观瞧，谁？谁嘴这么损？这个人说完了，轻飘飘使个燕子三朝水，轻功提纵术，嘘嘘嘘，跟小燕子飞的似的，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，正好落到正中央，在叶无光和一缺老道的中间，把双臂一伸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别别别别，哈哈哈哈，
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可够热闹的啊。这么多饭桶，你都是饭桶。一转身指着阴阳教的教主，这还坐着个大饭桶呀。小月亭一听这话也特狂的，仔细观瞧一瞅，这主也是浑身上下一身白，见那雪花那么白呀，白缎色软包巾把头发包在里头，鬓角斜搓麻花扣往上一掖，插着一朵手正戒阴花，这个戒阴花呀钻石穿成的，那上面那小碎石头都钻石，拿到市上去价值万金，这个钻石本身它就带光，身形稍微一动就见了个戒阴花刷刷刷刷放出光芒，夺人的二目，身上一身月白缎的短炕，月白缎骑马叉蹲裆滚裤，月白缎半截腰鹿皮底的快靴，月白缎英雄大氅早就甩掉斜背背后胸前系麻花扣，月白缎百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奇形怪状的兵刃，在鹿皮套里头闯着，看不出是什么家伙。往脸上看，面似银盆，你看穿的白长得也白，四方大脸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骨鼻梁方海口，通红的嘴唇，咽口的胡须往上撅撅着，看上去不超过40岁，声音洪亮，耳目如灯啊，就在众人面前一站，潇洒自如。就这身打扮，叫那些花子队再一颤，真是鹤立鸡群。上中长的个，站在面的身材，这人要年轻的时候是个标准的美男子，就这样看，成熟的美男子不难看。教主就一动没说话，一瘸老道一听他说这话也特放肆了，火往上撞，用宝剑一指，呆，无脸天尊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口吐狂言，这还了得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别咋呼别咋呼，咋呼是我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我就能来吗？哎，我问问你一缺，我要没两下子随便溜溜达达就能进得了你的阴阳教吗？这是你的匪巢啊，外头100多道卡子怎么没把我挡住呢？一缺一听，对呀、啊、哎，这话有道理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专管天下不平之事，我就这么一个人。不过你们这些事儿谁也甭讲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小伙儿，你过来一看。月亭一开始叫自己啊，赶紧过来了。看这意思，这人没有敌意。哎，老前辈。哎呀，你这么称呼我可担待不住啊。你是岳大侠？哎，不敢，在下岳亭。挺客气。岳亭啊，你这两下子不错呀，我跟着你不是一次了。我记得你到岳州还到过宝剑
啊。对呀，
在岳州到宝剑的时候，有人给你扔了个纸条，你还记得？那纸条上说的清清楚楚，叫你明晚3更天赶奔知府衙门去取湛卢剑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月亭忽然想起这事儿来，到现在没解开这疙瘩，不知道谁投的纸条。
当时叶无光老剑客也在场，所以叶老剑客听完之后也一怔：“朋友，你扔的字典。”
别喽，我没说嘛，我这人晚上睡不着，瞎溜达，
专管世上不平之事。我看你们太着急了，尽我所知给你们扔个纸条，咱也不提什么叫指点迷津呢，那就夸大其词了，咱就帮个小忙而已。月天，咱还接着说，以后你在君山只身斗群贼，你还中了那个老妖婆的含沙射影，后来被女道士鹤顶朱红把你给救了，有这事儿吧？其实呢，鹤顶朱红去不救你，我也不能看着不管，我在树林外头看得真而切真，后来我一看算了，有人把你救了，我也就无需伸手了。后来你到了湖北宜昌茶棚里头吃茶，你说你这脾气多不好，你暴打不平还打死两个军官，后来拉着脚脖子都扔大江里了，你这活干的倒也干净漂亮，有这事儿吗？
呀，
这么说前辈，你一直在后面跟踪我。哎，这么说就难听了，怎么叫跟踪呢？无非出于好奇，暗中保护于你。啊，多谢前辈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啊！这次你来，我也偷着跟着来的。哎呀，一宗宗一件件看得非常清楚。这个丫头虎妞有两下子，我一看虎妞跟你认作姐弟了，我心放下了。有这丫头给你保镖，万无一失。但是毕竟你们是孩子，年轻人嘛，能耐再大，阅历不足。我还有一点不放心，一直在后头尾随你的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全都知道。哎呀，我一看这事不太好办，饭桶多了也不好对付。你们看看这多少饭桶，以这个教主加上一缺为首的这司空亮，这么多饭桶凑在一块就不饭桶了，是不是呢？你们也够累的了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？你们到后头歇着。我说叶帮主，叶无光就站在旁边看他，怎么想想不起这人是谁来。这人是谁呀？姓马呀，叫马腾飞，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活豹样马腾飞，马老剑客，他是属于魔山派的传人。果然呢，教主猜中了，他是十八路邪派的，不属于正宗正令。你别看属于邪派，那个能耐都有特殊的招数，非常人可能比得了的。马腾飞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上这儿来呢？有事儿。要说起来啊，他是个人，他不是神呐。马老剑客有一段血泪史。马腾飞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马家集的人。他父亲呢叫马善，马善在当地来说呢很了不起，又念过大书，家里头也有钱，良田千顷，房子上百间，老夫妻哎过得是恩恩爱爱，家里头使奴换婢都挺好，就有一样最不顺心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无儿无女。也慢说那封建年代，那时候讲究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没有这个后人，没有传宗接代的接班人，这玩意儿正最大的。尽管家有那么多的钱，无儿少女，这玩意儿难受啊。他老伴儿天天呢眼泪擦着脸呐， 怎么办呢？东庙里烧香，西庙里去许愿，叫老佛爷保佑着自己好怀孕。哎，您别说，是巧呢还是灵呢？就在夫人55岁这年，杜甫见起呀。老头一看，哟，见长个儿，还行哎，香没白烧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终于把孩子降生下来。白胖那个大胖小子，上称1腰，10斤零6两。哎呀，老两口子乐的，北都找不着了。哎，给庙里的披花献红，给佛爷烧香，一家人热烈祝贺。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了，不解绝活，死了这万贯家财给谁呀？为了使这个小男孩迟早能继承家业，所以老头给儿子起了个名叫马腾飞，希望这孩子能够腾飞，比自己还强。你说这是好事吧？老来得子。可另一面也带来了不幸，他的夫人呢年纪太大了，55才开怀呀。另外呢，高兴的过度得了产后风，就在腾飞还不到1周岁的时候，夫人是一命呜呼。乐极生悲死了，你说生这儿子干嘛？剩下马善马老头可苦坏了。你这怎么着？老伴死了是痛断肝肠啊，雇了不少奶妈抚养这孩子，老头不放心，这是宝贝，这是交给任何人自己都放心不下，亲自瞪眼守着这孩子，说这个奶凉了热了吃喝合适不合适啊，晚上守着儿子睡觉。老头60多了，得了这么个儿子，虽然家里的钱多，但是睡觉睡不好，吃东西吃的不香，日久天长是积劳成疾，身体逐渐的衰老了。原来挺精神个人，多少点直不起腰来了，就守着这活宝贝儿。别人就提呗，老爷子，你家里有那么多钱，你干嘛守着？弄个续弦得了呗，哎，夫人不在了，再娶一房，那不有的是吗？
啊，不，
马善全然拒绝。一是说自己这般年纪了，没那个必要；二娶了个媳妇儿，如果贤德好了，他要不贤德，给我这孩子气受怎么办呢？我对不起我死去的老伴儿，所以保媒得踢破门槛子。老头是执意不答应。那玩意儿架不住日久天长啊，一个人多孤单呢。到了晚上守着个孩子，老头后来实在熬不过去了，有人给保媒来了，老员外啊，离咱这50里地，黄家屯有个姑娘，黄家大姑娘，今年30岁，过去呢听说也许配过人家，但是还没等入洞房呢，姑爷暴病而亡。其实他守着活寡了，就是个大姑娘，他也立志不再找人家了。你们两家门当户对，如果你愿意，老黄家的人求之不得。那个人可好了，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煎炒烹炸无一不能啊。说逢逢连连呢，那脾气秉性那个好，那就甭提，过的门来是你的贤内助，照顾小少爷万无一失。这个保媒的老这么吹风，老头心就活了。好吧，要那么试试看吧，哎，老天爷保佑吧，就这么答应了。挑良辰摘吉日，夫妻完了婚了，老夫少妻，老头60挂零了， 妻子三十。尽管如此，人家有钱呢，想什么有什么。华氏过了门了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。老头晚上咳嗽，稍微一动，皇室起来就给捶背，下地就给取水，特别是对这个孩子，对腾飞呀，视如己出，就跟自己养活的一样。孩子晚上不睡觉，想亲娘，他就抱着满地溜，他摇着躲那孩子睡了，他才睡。老头这么一观察，行，行啊，保媒的人说的一点都不假。皇室果然是个贤妻呀、啊，我这个媳妇算娶对了，这心就放下了。头二年，老头不放权，什么事不放权？100多把钥匙自己带着，这是开钱柜的，这是开衣服柜的，这是开账本柜的，所有的钥匙自己拿着，不能给他经济大权，怕他有别的心。通过2年的考验一看，这么好个媳妇儿，你何必多心呢？哎，干脆放权吧，我也省省心，把这钥匙全给了皇室，皇室就成了真正的主妇，主事家里的一切开支大权。老头这精神也见好了，你看娶了这个媳妇儿，精神倒饱满了，比那只还年轻了，可能是精神舒畅吧。孩子也挺好，娘俩的关系处的也不错。这一天马善跟皇室说了，夫人呐、啊，从我的老伴得病到故去，一直我有了这个孩子之后，我始终没离开家。其实咱们家呢，在外省各地还有许多的买卖委托旁人代理呀，可能这几年呢，甭提了，损失惨重。我打算离开家呀，到外头走一圈，我看看这买卖干得如何，实在不行关门，把账收回来，行再投资，咱还得过日子，趁着我身子骨硬实，咱们家还得多挣俩钱，一旦我不在了，你们娘俩过个富裕的后半生。皇室说，那么老爷什么时候走啊？眼看8月15了，过了节，8月17我就起身。说这话呀，舅爷来了，皇室的娘家哥哥。他舅爷有个绰号不太好，虽然也姓黄，人们给送个绰号叫黄不正，说他怎么不正经，这人没事出入赌场，没有正式的职业，是个有名的赌鬼，所以老头不爱理他。老头看在媳妇的份上，对舅爷也不能慢待，所以最近呢常来，今儿个正好也来了，看来是没安好心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